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进入到了24课监狱书信的研读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八课，第八课的内容呢是我们要诠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到23节，这当中保罗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那在上一课的第七课当中呢，其实我们着重呢讲了第二大段教义真理的前面的三个小的段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了第二大段教义真理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四个小的段落。那这一段的主题呢，就是对信徒的警戒提醒。其实在这一段当中呢，主要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23节，在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针对当时影响搅扰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异端的思想一一的予以驳斥。所以我们主要的分析说，哥罗西教会当时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异端思想的侵扰呢，都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来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前面进行到第五课的时候，当我在介绍哥罗西书的背景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什么保罗要写作哥罗西书。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背后是有一些动机的，而这个动机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他得知有一些异端邪教的思想来侵蚀来搅扰哥罗西教会，那么在教会当中就形成了一些的混乱。所以保罗是特别针对这些异端邪教的思想来予以驳斥的。那在我前面的第五课当中呢，我就大概介绍到说，当时影响了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思想呢，大概是有这么几个倾向的。第一呢，这是一种诺斯底的思想。那这种思想呢，它其实是希腊哲学思想跟基督信仰的一种的融合，它其实主要受到希腊哲学里面的二元论强调知识强调理性的这样的一些思潮的影响。那这种的思想呢，它强调的是人要追求一种奥秘的知识，而且它贬低基督的神性。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造物的上帝，耶稣基督其实只是真正的上帝之下的次等的神，跟天使是类同的。这是其中的一种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思想。那么另外的一个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呢，就是犹太教的遗文，那么犹太教的那些的传统。第三种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呢，是一种的禁欲主义。那这三种的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思想，其实我们都是从哥罗西书第二章四到23节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所发现的。因为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就针对了这三种不同的异端邪教的思想。那么我们今天在第八课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来研究这一段的圣经，看看到底保罗是怎么针对这几种不同的异端的思想来予以驳斥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大段教义真理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小段，第四段对信徒的警戒提醒，那么就是第二章的四到23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其实也分成了几个大的段落，我们把它分成了三大段。第一段就是对基督信心坚固，勿被花言巧语迷惑。那这一部分呢，是在第四到第七节。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在基督里面一同，勿被理学妄言掳去。这一部分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还有第三个部分，是对基督持定倚靠，勿被论断 夺去奖赏。那这个是16节到23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保罗所针对的第一种的异端的思想。那这个是在4节到7节。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地方。第一呢，这里讲到有人啊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里的有人呢，这个人呢是单数，所以在这里的有人，保罗很可能是特指某一个当时混入到哥罗西教会当中的假教师而言的，所以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那么后面保罗所讲到的花言巧语，就是这个本身花言巧语呢，其实它的原文里的意思呢，是指着在法庭上律师用他很好的口才，用花言巧语来为罪犯辩护，最后结果可以使那个罪犯逃避法律的制裁，是指这件事情的。所以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很好听的话，但是却违背了真正的真相，违背了真正的公义、正义和真理。那么花言巧语就是当时的假教师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用一些听起来很好听的话来欺骗上帝的儿女，以至于使神的儿女，使这些基督徒就因为花言巧语的迷惑来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花言巧语本身就是魔鬼欺骗的伎俩，圣经说魔鬼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从魔鬼而来的这些的花言巧语常常是很好听的，是能够满足我们人里面的欲望的，但是却是违背神的真理的。所以我就想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真的读神的话，听纯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枯燥，我们就觉得没有意思，但是我们却很容易被从魔鬼而来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因为那些花言巧语常常是针对着我们人性里面的私欲，针对着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些的需要，结果我们就被引诱。所以其实我们要特别谨慎那些很好听的道理。还有在这里的5节呢，讲到了保罗说，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其实在这里的循规蹈矩和坚固都是军事的术语，是一些军事的术语。这个循规蹈矩呢，是指着军队列阵齐整，它的行列很整齐。坚固呢，指的是军威如山，指的是这个军队非常的有军威啊，非常的严整，有很强的战斗力，有很强的防御的力量，其实都是指着军队而言的。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它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这些的花言巧语，魔鬼的伎俩，其实就是魔鬼在攻击神的军队。所以神的军队，我们这些做主精兵的，要在真理上站立的稳，要和魔鬼来征战，不要被魔鬼掳去，因为我们是军队，这个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再到后面第6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么在这里的遵他而行呢，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行走，那个意思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去行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行走呢？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行事为人，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他自己所言所行当中来跟从他，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言行，而且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标准的，这个就叫做在基督里面行走，在他里面行走，也就是遵他而行。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按着耶稣基督所行的，他所说的，按照他所制定的这个标准，他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来行，这个叫做遵他而行。那么不光要在他里面行走，第7节又说我们还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那么在这里的生根建造呢，生根意思指的是我们要与神有那种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我们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吸取生命的养分，这个是指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我们生命里面的和基督的关系。那建造呢，就是指着当我们里面跟基督有亲密的深入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外面的生命生活工作侍奉才能有好的见证，才能有美好的样式出来。所以一个是指到内在，一个是指到外在，我们的内在跟基督有美好的灵交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外在生命的工作的生活的侍奉的样式才会美好，才会把基督美好的性情在我们的外在当中把它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生活工作侍奉蒙主的祝福。这就是生根建造的意思，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对基督信心坚固，勿被花言巧语迷惑，第四到第七节，保罗所针对的第一种的这种异端邪教的思想对哥罗西教会的侵扰。那么保罗继续的又讲到了第二种异端邪教的思想对哥罗西教会的侵扰，也就是第二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第八到第十五节，这个部分是在基督里面一同勿被理学妄言掳去。那前面的第一段呢，他讲的是花言巧语，后面的第二段呢，他讲的是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第二个部分第八到第十五节，保罗所提醒的就是我们要跟基督凡事都是一同，不要被理学妄言所掳去。那在这一部分当中呢，也有几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保罗强调的是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那这里面所讲到的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些的异端邪教的思想，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理学，就是那些哲学，就是人的那些道理，虚空的妄言就是不存在的那些人虚妄的东西，还有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是人的东西，人所遗传一代一代所传下来的人以为是的道理，世上的小学就是他们所讲到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很有道理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可是跟神的真理来比呢，不过是世上的小学，他们是非常低级的一些的道理。那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照着基督，所有的这些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都是在基督的道理以外所推崇的那些人的道理，人所以为有道理的，或者人的学问，甚至包含了星象学，包含了那些人的哲学，包含了那些所谓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使徒用口传下来的一些的道理。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些异端邪教的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听起来是基督徒所需要的，但是背后都是偏离了基督，都是在基督的福音真理以外另外给人加了一些的道理。那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那么在第九节当中呢，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为什么保罗要讲到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他仍然是在针对着这些的异端邪教的思想而说的。因为在这些异端的思想里面呢，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次等的神，他不可能有神本性的丰盛，他不可能有神的神性，他也不是真正的上帝，他只是像天使一样的次等的灵界的神。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就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神的本性，所有关乎神的本质，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基督根本就是完全的神，所有神的丰盛就在基督的里面，而且它是有形有体的 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些神的丰盛不是人幻想出来的，不是一些虚幻的道理，而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了出来。意思就是说，神所有的丰盛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有形有体的表现在世人的面前的。这个不是一些我们脑中想象的道理，而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有形有体的住在人的当中，来到了人的世界，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全部都真实的彰显在人的面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这就完全跟那些异端邪教的道理所讲到的那些虚空的道理，那些人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保罗在第十节里面也讲到，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保罗所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九节当中，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丰盛就在基督的里面。而人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一切的丰盛。神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所以人如果要得着神的丰盛，也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得着。所以神的丰盛不是透过那些奥秘，不是透过那些人的道理，人虚幻的想象，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让我们能够得到的。神一切的丰盛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有形有体彰显上帝的基督才能够使我们得着。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九节和第十节所强调的。还有保罗在第十一节所讲的，他说你们在他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这里保罗所针对的就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因为犹太人特别注重割礼，甚至于对于初期的基督徒来说，那些犹太人对他们讲的就是你不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在这里保罗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的律法主义。其实在罗马书第二章28到29节，保罗讲的就更清楚了。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他所说的就是真正的割礼不是外面用人手去做的那个割礼，乃是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对我们的辖制、捆绑和咒诅，这才是真正里面的割礼。那这个地方就是针对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还有后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同，在12节、13节，保罗讲了三个一同，我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13节，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所强调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与基督生命相连的那种关系。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借着这个敬礼，不单单它只是一个仪式，它更使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完全的相连。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我们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跟它连接在一起的。那后面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第14节。14节这里讲到说，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所强调的也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因为在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当中，这些律法、这些字句、这些写下来的条文并不能使我们得救，律法只是使我们知罪的， 但是不能使我们得救。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只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所以当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上帝就把律法当中所有指控我们定我们有罪的条文律例都涂抹了，都除去了。这些东西只是指罪的，但是上帝不是单单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更加要让我们借着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就让律法借着律法所不能成就的义成就在十字架的救恩当中，所以所有律法当中的这些就被我们的神给涂抹了，给钉在了十字架上。律法所不能行的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就成就了。那么这一段呢，最后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十五节，又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里呢，指向的就是那些掌权的。好，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讲到执政的、掌权的，在这个地方他就特别强调的是邪灵、是魔鬼、是撒旦。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胜过了那魔鬼的势力，所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因为他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主，他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了出来。好，那么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呢，保罗第三个方面对侵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邪教思想的这个批判，记载在16节到23节。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所讲到的，其实还是针对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犹太人是很看重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的，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在这里的人其实所指的就是那些传这些异端思想的人。这里的论断呢，有一个意思是勉强，那个意思是说这些人看到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捆绑，不遵守这些节期、安息日、月朔的时候，他们会批评、会论断基督徒，以至于基督徒受到一个压力，就被勉强去遵行这些的月朔、安息日、节期、饮食的这些律法。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你们不要看重人的话，乃是要遵行神的话。不要因为这些人给你们压力、给你们论断、给你们一些逼迫、勉强，所以你们就去守律法啊，你们就去做这些不需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啊这里所讲的。那保罗后面就继续讲，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律法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只是一个影子，律法所预表的、所指向的乃是耶稣基督，人透过律法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律法不是人真正得救的渠道，基督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影子，却不是那个形体，不是那个实体。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在这里讲到的敬拜天使，敬拜天使的意思呢，就是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就是这些的人他们认为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神，是上帝以下的啊灵界的存在，这些的天使，所以人要敬拜，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的思想。或者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里也可以翻译作敬拜天使，可以翻译作看见天使的敬拜。所以它既可以是指着人去敬拜天使，也可以指的是天使去敬拜上帝。 什么叫做天使敬拜上帝呢？在这里其实是说，这些人夸口说，按照他们的办法去操练，按照他们的办法去追求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灵界的奥秘，可以看见天使是如何敬拜上帝的，让我们因为这种灵界的奥秘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满足。所以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把我们的信仰引向异端邪教，偏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明明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可是人却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了很多的代替这些的中介，比如说天使啊，比如说玛利亚，比如说圣徒。其实神爱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来抓住他的恩典，来向他祷告，来领受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不需要在中间加上这些的中间的中介，天使也好，玛利亚也好，圣徒也好，甚至是牧师，是神父啊。有些人认为神职人员有特殊的能力，所以我们没有去真真正正从神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真理，我们迷信于这些神职人员有特殊的能力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当然上帝给传道人有特殊的权柄，但是信徒皆祭司，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去亲近，去领受上帝美好的心意。那在后面呢，这些的经文都是在指向这种禁欲主义的教导对教会的伤害，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的禁欲主义的教导，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真正克制肉体情欲是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里面的圣灵，而不是遵从一些外在的规条，没有办法克制我们里面的情欲。那这些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这些教导不是从基督而来，乃是从人自己的意思而来。当人自己想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起来是谦卑，看起来是虔诚，其实却是骄傲。我们没有照着基督，照着人的私意去敬拜神，这个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第八课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第九课再见。